他不仅是那么慈悲怜悯，我们已经讲了那个恩典篇，也不仅是这么有真理，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都给我们讲出来了，而且他有荣光，就是他的能力。谁会这么全面呢？世界上的伟人，要么就是慈善家，他就不会是学者；要么是顶尖的学者，他就不会是慈善家。像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康德、黑格尔是著名的学者，有智慧。那智慧当然跟耶稣比差远了，他是人的智慧，当然他也就是有智慧而已。他不可能再要求他成为一个大慈善家。而我们的主耶稣又是大慈善家，又是大学问家，又是大全能家。一个木匠的儿子，连学堂都没进过，30岁出头，比我们在座的全年轻。你说不是神是什么？说当你这么去想的时候，你自己就豁然开朗，好像突然看见蓝天了，突然看见太阳了。你知道耶稣真是宝贝啊！我一想到耶稣的时候，就百病都没了，百烦全不见了，什么都不在乎。耶稣啊，有了你就好了。所以我们这么吃喝耶稣的时候，就一边吃喝一边感叹，对吧？就好像我们喝一杯美酒的时候，一边喝一边说：“真好，这酒，这味道这么美。”所以我们现在看看耶稣怎么谈论智慧啊，这个智慧观。我们先谈人的智慧。因为这是耶稣谈智慧的一个大前提，就是我们在人间，我们所说的智慧，通通都是人的智慧。那什么是人的智慧？通常的回答是分析、判断、发明、创造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你查那个新华字典就是这么说的，啊！但是，面对浩瀚的宇宙、深邃的穹苍，我们要特别谨慎、谦卑。因为毕竟啊，我们在造物主面前是被造物，是被养育的，是这么一种有限的智慧。这种智慧算不算得上智慧是个问号，打个问号的。自古以来，人类中最有智慧的人都发现了人类智慧的有限。我在这里边稍微给大家做一点哲学的介绍。首先是苏格拉底，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，他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是他什么也不知道。而且预言我们人类啊，说你们知道的越多，就会发现你们知道的越少。后来康德，德国哲学家，我是很佩服康德的，在人的智慧当中，他非常严谨地推导出一套二律背反的原理，我们大陆叫二律背反，台湾叫吊诡。他说呢，人身上有两个先天的设定，先天性的，你改不了的，与生俱来的，无法消除的，甚至你连感觉也感觉不到的两个先天的东西，就是时间跟空间这两个范畴，它是有限的。你想任何事的时候，你都是在时间和空间里边想。你想任何事情，有两个前提：时间、空间，是吧？比方说，宇宙是无穷大，你就会说无穷大，那个边在哪儿？我说边在这儿，你就问边外边是什么？只要你有边，我就会问外边。那结果是没边，我不能有边，一有边你就问外边。但是我如果一开始就告诉你宇宙是没边的，是吧？那你脑子里就会问，再没边总得有个边吧。时间也是这样，如果说宇宙时间有一个开始，你的头脑就会问，开始之前是什么？之前之前之前之前之前，永远有个之前。但是如果说根本就没有开端，那你的头脑就会反问，它再没开端总得有个开端呢。这叫二律背反，就是说当前提是 A 的时候，结论就是 B， 前提是 B 的时候，结论一定是 A， 不能自圆其说。康德最伟大的贡献就是这个，所以说康德是划时代的哲学家，他规定了人的理性的限度，你的理性到此为止，逃不出这个死胡同。但是康德发现了更深奥的一点，就是人的内心有一个无限的冲动，他老想知道一切。 This is the problem 啊，他一定要想知道头脑中还不知道的东西，但是头脑又不可能弄清楚。这两点加起来，一点就是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，第二点是人的心灵的渴望是无限的。一个心灵的无限的渴望、无限的冲动，却被有限的认识能力所限制住，加起来 就是人类永远无法明白他想明白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知道康德的思想，我们就知道所谓人间的真理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人类知道自己所知道的有多少，却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还有多少。这话听得懂啊？有点绕拗口啊，对吧？你画一个圆圈，里边是你知道的，有的人圆圈大，有的人圆圈小，谁知是多，谁知是少，一目了然，是吧？但是反过来讲，那个大圆圈外边的那个不知道的有多少，跟小圆圈外边不知道的有多少，都是无穷多，是不是？都是无穷多。不仅如此，那个大圆圈的那个周长比小圆圈的周长要大，对不对？要多，也就是说它接触的未知的领域要比这个小圆圈多得多，所以它更谦卑。这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讲的，他说我的圈比你的圈大，同时就意味着我接触的无知的领域比你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比你更谦卑的原因。所以说人类不知道的永远是无穷大，那么他知道的就永远是无穷小。现代科学的不仅是大爆炸理论，包括量子纠缠、测不准原理、 DNA 的密码等等等等，这些科学发现都证明我们人没有办法把世界搞透，你永远不可能，你越搞越玄。中国古代的先哲老子从另一端与康德密切配合呀，说出了康德死也不敢说的话。你知道老子说的什么话？老子说，人要想满足心灵无限的渴求，必须屏蔽掉头脑有限的能力。西方是不允许屏蔽掉你的理性能力的，因为它永远是依靠理性能力。但是中国人敢说这话，气学绝志，绝学无忧，气就是气掉，气掉学问，笃绝智慧。有一些人文主义者说老子是反智，但是他们也得承认老子是最有智慧的人。一个最有智慧的人说他反智，那只能说明他是大智若愚的境界了。其实康德呢，到了晚年他也写了一本书叫心灵学，也翻译成通灵者之梦。他是个理性主义者啊，他发现了理性的限度，然后他就开始找理性之外的灵魂。他在德国的民间搜集了好多神机骑士的东西，他找超自然的东西，超理性的东西，神机骑士。这是讲人的智慧啊，那么下面讲神的智慧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人的智慧不算智慧，智慧在于神。那个格林多前书讲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我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还有旧约上也讲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所以说你不认识耶和华，不认识上帝，你就是无知，就是没有智慧。我想犹太人的智慧为什么举世无双，那么聪明，这与他们历来敬畏神大有关系。他们的智慧通天呢，我就常常讲他们是用后脑勺思考，我们一般人是用前脑勺。你注意啊，凡是用前脑勺思考的人特别 smart sensitive sharp， 但是用后脑勺思维的人深沉不露。祷告的时候是后脑勺祷告的，当然我这是形容了，不是，实际上是用心灵和诚实祷告的。你想想，你体会你自己想问题的时候是用前脑勺想还是用后脑勺想的，真的不一样。后脑勺想的时候是心就沉下来了，就沉到后面去了，不是以眼见为准。第二，神的智慧是给有信心的人。圣经上说的哈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，就是十字架，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啊，给信的人。第三，凭信心不是反智，是大智。一个人若说他是凭对神的信心，不是凭自己的智慧，这就是反智主义者吗？不，这是大智慧啊！人的智慧对一切超越他的东西，比如他无法理解的信心，就充满妒忌，扣上反智主义的帽子。按照苏格拉底、老子和康德，人的智慧如此表现一点也不奇怪。 本来它是熟读机长，目光短浅。第四，人的智慧为神所用，人的智慧不是没有用的啊，人的智慧虽然有限，但是却有用。对于还没有凭信心接受神的人来说，他永远无法凭自己的智慧认识神，但是对于已经凭信心接受神的人来说，他的智慧可以被神所用。耶稣说，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房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自己也是体会，我没有信心之前，我的那些哲学抵挡我信耶稣，因为他是人的智慧，骄傲。但是我一旦信了耶稣，我发现我原来学的哲学都有用。我从那个哲学家，我所学过的，我所读过的，从古希腊哲学、西方哲学、中国哲学，我从那些大哲学家、那些一流的哲学家身上，都看到了通神的影子，全部看到了。以前没信神的时候看不到，现在一通神以后，那个神的光一照进去，哗，那黑格尔的逻辑学整个就是一个神学，都看到了。你看刚才我讲康德这些东西，我以前都认识不到的，现在信了耶稣以后才认识到。所以人的智慧是有用的。第五，谁是有智慧的人呢？在耶稣眼里，他提到三种人：第一，婴孩；第二，瞎子；第三，寻宝人。我们先看婴孩。世界上不会有人称赞婴孩有智慧，耶稣却不然。在他眼里，婴孩远比一切有智慧的人从神承受更多、更大、更深的奥妙。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说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而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。这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。你注意啊，整个四福音书里就没有记载过耶稣欢乐，就这个地方记载他欢乐。我就纳闷，耶稣从来没笑过，没有一个地方说耶稣笑了。耶稣哭过是吧，怒过，发过怒，痛苦过，但是没有说耶稣笑过，只有这一个地方说耶稣欢乐过。怎么说呢？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他唯一一次欢乐的时候是指着婴孩欢乐的，像婴孩一样单纯的人才能领受他的奥妙。你说这个婴孩在耶稣眼里不是比聪明通达的人更有智慧吗？更能支取神的智慧吗？那这是什么道理呢？我就想起伊甸园里面那棵知识树，为什么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以后就判若两人了？我想没吃果子之前呢，他们的心智在神面前呢就像婴孩一样，听神的，神怎么说就怎么听，就怎么信，他们自己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。但是吃了那个果子以后就不一样了，他们的心智就聪明通达了，就像耶稣所说的，像聪明通达的人神的奥秘就藏起来。蛇引诱他们说嘛，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，你就能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，那就是聪明通达了。耶稣这段话呢，也让我想起老子在论道的时候，也是对婴孩很多的称赞，专气致柔能婴儿乎？还有什么比婴孩更柔弱的？还有什么比婴孩更有德行的？还有什么比婴孩更单纯的？没有。保罗也是这么喊的，保罗仿佛站在耶稣身边的呼喊，智慧人在哪里？学者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辩论家在哪里？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上自以为有智慧，倒不如变作愚拙的，好成为有智慧，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。保罗的呼喊虽然有力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耶稣那个感叹是更加的优美，像一首诗一样，他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这话它跟诗一样，高声朗诵。当混沌无知的婴孩依偎在母亲怀里，母亲的智慧不就是他的智慧吗？当我们被托在耶稣手里，耶稣不就是我们的智慧吗？我们是以耶稣的智慧为智慧，以耶稣的心为心。好，下面我们讲瞎子。耶稣称赞瞎子有智慧，就是那句话，他说呢，我为审判到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 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，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耶稣说，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，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这里所说的看见，正如亚当夏娃的眼睛明亮了一样，代表智慧。不能看见呢，代表谦卑人，就是自以为能看见的代表骄傲的人，承认自己是瞎子的人呢，代表谦卑的人。这个在神面前自以为有智慧的实际上是无智慧啊，自知无智慧的实际上是有智慧。这就是为什么瞎子能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，耶稣的意思。你比较那个蛇引诱夏娃的时候就说嘛，你吃吧，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。耶稣说 No， 你瞎了啊，你若以为能看见的话，那你就是瞎子。这里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哈，明眼人可以靠自己的视力走路，瞎子却不能。但是当瞎子知道耶稣在他面前，就信靠耶稣，抓住耶稣的手，这个时候他就获得了神的智慧，是不是啊？就比那些所谓明眼人看得更明，走得更稳了。所以说那些自知看不见的瞎子，如今却成了耶稣的朋友，成了智慧人。法利赛人就是自以为能看见的明眼人，他们却成了耶稣的敌人，成了愚笨的人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对法利赛人一连串的称呼是怎么称呼的呢？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，瞎子哈！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！你们这瞎眼的人呐！你们这瞎眼领路的呀！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呐！连着说了5个瞎眼的，他用这个瞎子来表明他们是愚昧的、无知的。最后，在耶稣眼里的寻宝人是有智慧的，他不仅是婴孩跟瞎子，他讲的一种寻宝的人。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说这个人是有智慧的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寻宝人他们认得天国，愿意拿今生的一切来换取天国，他们也认得天路，就是耶稣，愿意不顾一切的踏上去。我觉得当耶稣道成肉身呢，带来恩典和真理，那么谁能认出他到他这里来，谁就是有智慧。很简单，非常简单。所以说耶稣说一句话，说南方的女王要赶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他说这里呢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，就是讲他自己。意思就是说你来听我的就是有智慧了，到我这里来就是有智慧了。那么今天谁是智慧人？我想就是认定耶稣、跟从耶稣的人，就是我们。我们认定耶稣、跟从耶稣，这就是抓住了那个智慧的源头。即使我们搞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凭着信心认定耶稣，是吧？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美的，他是善的，他是能的，他掌管着一切，我们认定他就好了。最后归结到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，凭着灵魂，不是凭着头脑。所以当这个彼得对耶稣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。我觉得这个撇下自己所有啊，不仅仅是房屋、妻子这些物质的东西，包括撇下我们道德的那种自以为意，是不是？那个年轻的有钱人不是表明了吗？还包括着撇下我们知识上的骄傲，都要撇掉，撇掉自己的财富上拥有的、道德上拥有的、还有知识上拥有的那种自豪感，全部撇掉，这个单单来跟随耶稣。耶稣说这样的人在今世得百倍，在来世得永生。那么如今谁是智慧人？智慧人就是愿意为耶稣丧命的人，因为耶稣以智慧的口吻对我们说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这不是大智慧吗？谁是智慧人呢？就是冲着耶稣愿意放下自己一切智慧的人。刚才我提到了，就是保罗这种人。保罗说，若有人自以为有智慧，倒不如变作愚拙，好成为有智慧的。最后做一个祷告。天父啊，在你面前我们的智慧算得了什么？我愿意谦卑顺服，做你怀中的婴孩，并以此为我们的智慧。愿意像瞎子一样自知什么也看不见，好让你打开我的眼或拉着我的手。主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智慧。我们愿意像寻宝人一样，为了进入你天国的门， 宁愿放下一切的累赘。主啊，请你把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